在复活节前三四天，他又和巴黎大学的神学家来，宣称我反抗法庭，不肯交出我的文稿。原稿已不在我的手中，只能给他们手抄的副本。我不知道拿走原稿的人如何处置，但我对天主有坚定的信心，他们都会在狂风暴雨中安然无恙。你修院院长问长官，我事情进展得如何？他说，案子进行得很好，我很快就会出狱了。这已成了他的口头禅，但我却有相反的预感。我的肉体虽然沦为阶下囚，但心灵却因受痛苦折磨而感到莫可名状的心满意足和喜悦。我深陷累戏，更珍惜享受我心灵的自由自在。我外在的身躯戒备禁锢，内在的心灵境界也深邃开阔。我的祈祷依然如故，简朴纯洁，浑然忘我，与主默契共荣。在圣若瑟瞻礼日那天，是我永生难忘的日子。那天监管我的修女让我到修院花园后的加尔瓦略山去，我就是特别喜爱到这种地方去，长久静静的默想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苦难，顿时感到神魂超拔，心灵似乎离开了人间，进入语言文字都无法描述的天国境界。我的心灵是如此的淳朴、洁净、天真、一尘不染，难以想象，只可意会，不可言传。因此，对于至圣童真圣母以及圣若瑟的灵修境界，圣经竟是只字不提，当然就不足为奇了。因为真正超凡入圣的境界是最平淡无奇的，与引人注目、让人们津津乐道、传为美谈的表现相比，有天壤之别。圣若瑟瞻礼日那一整天，我都沉醉于这种境界中，神位开始逐渐消失，直到圣母顶报节那天。那本来是我最兴奋期待的一天，但如今我却得到灵感启示，自己必须准备迎接新的痛苦折磨，因为我所享受的恩宠突然全部消失了。我必须将天主易怒的苦悲豪爽的一饮而尽。梦中天主易怒的火雨笼罩着我，令我窒息的情景再次浮现我脑海中。我明白自己必须重新献上自我牺牲了。圣母顶报节的晚上，我的身心都陷入极端的痛苦困境中，实在无法用笔墨来形容。天主的愤怒彻底惩罚着我，我的心灵得不到任何天上或人间的支持。在我看来，这是我们的上主特别要让我亲身经历，他在橄榄山园祈祷时身心痛苦的情景。耶稣极度苦闷，祈祷更加恳切，汗水如同血珠滴在地上。这种心境一直持续到复活节之后，我又恢复以前的宁静心境。然而唯一的区别就是，他取走了我身心的所有支柱。无论对天主或任何受造的众生，我仿佛不复存在了。我必须努力去思索，我还存在人世间吗？若是依然故我，那么我又是什么呢？在天主内还有受造的众生或任何东西吗？对于那些陷害我的人，尽管我非常清楚他们的居心险恶，目睹他们行为的卑鄙可耻，但我从未怨恨他们。主耶稣基督和圣人圣女们在面对迫害自己的人们时，深切明白，如果不是上天把我交给他们，他们怎有权利施加于我呢？我们若喜爱天主所赐予的打击，就不能憎恨他所运用的打手。过了几天，那位行政长官又来对我说，我可以在修院的灵修禁地内自由行动。他们现在煞费苦心，千方百计催促我的女儿同意嫁给一个人。他们若能如愿以偿，就会断送我女儿的终生幸福，因为那个人完全没有基督精神，做人没有道德原则， 生活极其腐败堕落。他们为了促成这婚事，就将我女儿交给那人的表姐妹照顾。尽管如此，我仍以坚定不移的信心，将这件事完全交托给天主，相信他绝不会允许这事成功。他们为了说服我同意，就答应我，若应允我女儿的这门婚事，我就能立刻获释出狱，洗清我所有的罪责。但是我自始至终都拒绝他们，他们就威胁我说，要永远监禁我，甚至判处我死刑，上断头台。无论他们如何威逼利诱，我依旧坚决拒绝他们。几天之后，我在夜晚的梦中看见伪造第一份文件的人又假造了两份，还梦见穆斯神父迫害我的另一项阴谋诡计，但我没有任何避难所。我们的主往往通过预感或梦境让我知道他们对付我的种种伎俩。果然不出所料，三四天后，行政长官和神学家又来了，对女院长说，必须将我牢牢地锁起来。他向他们陈情说，我所住的房间已经十分狭小，只有一扇通气透光的小窗户。现在是七月天气，恐怕我会热死。可是他们置之不敌。院长嬷嬷又问，为什么必须再次把我关起来呢？他们说，我在他的修院的这一个月里，又犯了许多可怕的罪恶，有怪异的暴力行为，使修女们感到非常震惊，万分愤慨。他抗议说，恰好相反，并向他们保证，整个修院从我身上获得重大的启迪。他们非常敬重我，有谦卑的耐心，温和的性格，冷静而坦然自若的态度，使他土匪唇舌。行政长官坚持他们直接得知，我在修院做了罪大恶极的事。可怜的院长嬷嬷，眼见他们捏造与事实相去十万八千里的恶毒谎言，忍不住流下泪来了。后来他们派人来带我去审讯，说我最近一个月在这修院里做了许多可怕羞耻的事。我问是什么事，他们说不出来。我说，除了这里的院长和修女们，谁最清楚我的行为呢？但他们不愿意聆听他们的证词。我说，那么我只能顺从天主的旨意，听天由命，继续忍受冤屈、痛苦和折磨。这冤狱是从伪造的书信开始，将依靠凭空臆造的虚假故事继续演下去。只有天主是所有这一切的见证。那位神学家告诉我，在这种事情上，以天主来作证，是犯亵渎神明的罪。我答说，全世界没有谁能禁止我与天主谈话。然后我就默不作声。此后，我为他们关得比以前更严谨，甚至连气都快要闭住了。我因此发起高烧，几乎病得要死，但他们不允许任何人来帮助我。